宽恕之二。圣经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而且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妇女与人通奸，被当地的群众伙抓，他们把这个妇女送到耶稣的跟前，问耶稣应当怎么样子来处理。因为犹太人有三种死罪：拜偶像的、杀人的跟奸淫的，所以奸淫的人应当根据美色的法律应当被用石头砸死。所以耶稣怎么样子毁的都会上他们的当。如果你说应当用石头砸死，那么你的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他说把他放掉，那么就马上触犯了美色的法律，更造麻烦。所以耶稣把他送到这个法利赛人，把这个妇女送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听了以后就对众人讲，你们当中如果有谁觉得自己没有罪的，就可以先用石头来砸死他。众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慢慢的走开，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来打这个妇女。这个画面时常鲜明的浮现在我们的头脑里边，群众激怒的怒骂、指责、爆笑，好像烧开了的开水一样。为什么当耶稣要每一个人反躬自问的时候，群众居然归于沉默，而后又全然抛弃原来的憎恨、愤怒的意图呢？在归于缄默的片刻里边，每个人心中所思索的、运作的又是什么呢？究竟是怎样的意念能够让他们这样握紧的拳头激动的神情，逐渐逐渐的放松疏远，逐渐进入到个人的内心的心灵的深处呢？我们都不知道这些群众是否宽恕了那个妇人，但是可以确信的，他们哑口无言，悄然的离去，已经表示他们也曾经犯过错误，也许偷过东西，欺骗过父母，或者是杀人放火。不管是什么，他们知道自己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会受到伤害，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扮演到伤害别人的角色。在伤害者与受伤害者之间，就形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的对待的关系。最极端的两种关系是憎恨或者宽恕。相信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多少经历过受伤害的经验。每一个经历这一次事件，就面临着两种抉择。我是要让憎恨永远的在我记忆当中落下深深的印痕，还是而且不断的唤起曾经有过的痛苦的经验，还是希望这个伤痕早日的痊愈，转化为有助于本来生命发展的力量，继而以全新的眼光迎接以后的生命呢？如果这是一道选择题的话，绝大部分的人一定会选择后者，就是不论过去岁月再凄凉痛苦，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既然要过下去，为什么不怀抱着希望的阳光活下去呢？然后要是伤痕痊愈的先决条件，就是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也许有人以为宽恕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说一声好吧，我原谅你，就可以解决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宽恕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德性，特别是曾经受到过伤害损失，这个不是很容易忘掉的事情。所以宽恕究竟这个德性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是，当人与人之间的存在着仇恨、敌意或者怨恨的时候，彼此都会 形成心头上更多的、更大的伤害与折磨。唯有真心诚意的宽恕自己，跟宽恕对方，才能够得到内心真正的和平。所以，治疗痛苦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宽恕伤害过我的人。借助宽恕，我可以释放牢里的犯人，而那个犯人就是我自己。换句话说，宽恕他人，释放自己。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不学习，在心中常常存放着一个宽恕的心意，让我们了解每个人都会犯错，人人都是有限度的。耶稣基督讲宽恕，显然不是在说我们应当把家里的第二部汽车送给刚刚偷我第一辆汽车的贼，而是说我们应当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至少希望他们得到最大的福分，或者至少应当先表明宽恕，而不是寻求报复。所以耶稣叫我们爱仇人，这个爱是从自然的流露，但是爱仇人就不是这么回事情了。我们讲爱仇人，就不可能跟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子女那样去爱那个仇人，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意志的成分在里边，所以它不是自然的流露。你要去爱一个仇人，爱一个伤害过你的人，像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子女那样去爱，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所以它是另外一种爱，因为里边有这个意志的成分在里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宽恕了他的仇人，所以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遵照他的指示去宽恕我们的仇人。那么怎么样子叫宽恕仇人呢？如果我们做到下边三点，就表示自己已经做了宽恕自己的仇人。第一个，我表明我宽恕你；第二个，我跟他讲我不报复你；第三个，我祈求天主给你最好的祝福。有没有人做到这个一点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就是陈金星最后的一战冲进了南非大使馆的家里。陈金星是一个台湾的这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当时候大师不在家里，他的妻子跟儿女被陈金星用枪指着脑袋，如果陈金星稍微有一点错乱，就伤害了他们的生命。虽然最后没有伤害他们的身体，但是至少他们一想起这一幕，就会吓得心惊肉跳。后来他们回南非的时候，竟然还到监狱里面去探望陈金星。他们回到了南非以后，还竟然寄礼物，在圣诞节寄给这个陈金星。他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爱他们的仇人啊？他们第一个宽恕了他，不报复他，最后还去求天主给他最好的祝福。我们的教宗也是这样，教宗与他这个刺杀他的人到监狱里边去看望他，而且宽恕他。所以圣经注释这本书上边有一句很难懂的话，他说你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喜欢他，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爱一个人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才去爱他。有一个例子这样子讲，有对夫妻要离婚了，先生去找他的心理医师，结果心理医师跟这个先生讲你回家去爱他。先生说我现在一点感情都没有了，结果医师跟他讲我没有跟你讲什么情感上的事情，我跟你讲回家去爱他。这位先生说如果我做的一个不是自己的意愿，我不是这个不忠实吗？结果医生跟那个先生讲， 他说你妈妈爱你不爱你？这个人好像受到了什么侮辱，他说当然爱我。结果医生跟他讲，你妈妈把你生下来以后，她白天工作，晚上被你吵醒，你哇啦哇啦的大哭大叫，不是尿床就是为了要吃奶。他拖着一个疲劳的身体，赤着个脚在冰冷的地板上为你这个换尿布，为你吃奶，而且一个晚上吵了两三次。你认为他喜欢这样做吗？没有人喜欢在半夜里边被人吵醒，但是他还是做了。照你这样讲起来，他不是对他自己的感情不忠实吗？好，我们再接下来看怎么样子做到阿弗所书这个第四章所说的相互宽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个青少年，大概15岁，名字叫大卫，他离家出走了，他写了一封信回家寄给母亲，信中表达希望那个有旧脑筋的父亲能够宽恕他，接纳他，再承认他为自己的儿子。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几天以后我会经过我们的家园，如果父亲愿意接纳我的话，请他借一条白布在我们家园后边唯一的一棵平湖树上。几天以后，大卫坐在火车上，火车飞驰的接近他的家屋，不久他在一个转弯角的地方就会看到那棵树，因为大卫的家就在那个火车转弯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小孩子不干正事，他害怕那个白布条没有贴在树枝上，所以他都低了个头请旁边的那位先生，他说请你帮个忙，在火车转弯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一棵树，请你告诉我是否有一条白的布贴在上面。当火车经过那棵树的时候就慢了下来，这个年轻人用发抖的声音问先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白布条贴在树上？这个人用一种惊讶的语调回应说，哎呀老弟啊，他说好像每一棵树枝上都有一条白的布条啊。这就是天主宽恕我们的样子，正因为天主宽恕了我们，所以耶稣也叫我们要彼此宽恕。所以我们应当祈求的恩宠是，上主祈求你帮助我宽恕别人，如同你宽恕了我们一样。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宽恕别人，我们接下来一个题目就是宽恕自己。关于宽恕，我们听了不少的关于宽恕的道理、宽恕的理由和宽恕的方法，这通常都是指一个宽恕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其实宽恕他人以外，宽恕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宽恕自己。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另外一面，宽恕的另一面。有的人总是跟自己过不去，他们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或者长相不美，或者容易出口伤人，火爆性子，工作常常出错，人际关系口才都缺乏吸引力，常常受到老板的责备，同事们的傻笑，或者不受器重，遭人冷言等等等等，久而久之就是自卑、自责、自愤、自怨，最后就是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做了这样的糊涂事，痛恨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我的存在。天主既然创造了我，但是为什么不有创造的完美一点，总是觉得生命不快乐，天主造了我这个次品。我敢不敢从自己的错事或者不愉快的阴影当中释放出来呢？就是说你敢不敢宽恕你自己？宽恕自己需要极大的勇气。你是什么人竟敢宽恕你自己的过错，仿佛自己不必为过去的一切的事情负责似的？ 说你伤害的人一定在咬牙切齿，恨不得你在生活当中生活在耻辱里边。你怎么敢宽恕自己呢？关键就在于爱。你能够宽恕自己，因为你有爱的勇气。接受爱，你可以正视你对自己的指责。昨天的过失不再影响你今天对你自己的想法，你并不再指责，也能够宽恕自己。就是说，昨天的我不一定就是今天的我。但是你必须要真诚，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因此你必须正视自己所犯过的错误，承认它，然后才能宽恕自己。我们欺骗自己的时候会深深的悔恨，比如说我明明知道抽烟会得到肺癌，但是还是一支跟一支的不断的抽，一边不断的责备自己，心中深深的藏着罪恶感。但是真正需要你宽恕自己的是你对别人不公平的伤害。你向信赖你的人撒谎，你背弃了依靠你的人，有人寻求你的帮忙，你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这些记忆都在你的心里，潜意识里常常浮现出来，听凭你的判断悔恨，并深深地指责你自己。做了坏事并不一定是坏人，我们伤害人的原因可能出自在我们的愚蠢或者软弱。我们因为伤害人而深深感到痛苦，然后痛苦又变为憎恨。我们因伤害别人而憎恨自己，我们经过判断以后秘密地为自己定了罪。有的人感受到是消极的憎恨自己，他们不能够让自己快乐，与自己过不去。但也有些人积极地憎恨自己，他们轻视自己，甚至于不惜毁灭自己。不过你的判断未必正确，也许太过不公平地贬低了自己，也许不接待自己太过宽厚，因此你不能够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可是你也必须跟自己的意见相一致，才能跟自己和平相处。你宽恕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今天的你并不受到过去的你的所作所为的限制。你在第一幕所扮演的坏人的角色已被第二幕的好人的角色取代了。回顾你的过去，你承认了做了丑恶的事情，宣称他不再和你现在的你有任何的联系。这样的做法并不容易的，犯错的事实像影子一样依附着你，你的记忆时常提醒你不要忘记，你做过这样子这个坏的事情。所以唯有爱的奇迹才能够使你消除隐藏在你心底里的痛楚。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